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有一个牧师说，我对着空米缸来唱赞美诗，为什么？因为知道神是信实的神。我想每年到了4月15号的时候，我们许多人都很紧张，那也有很多人去排长龙，做什么？要缴税。很多人都等到4月15号的12点以前赶到邮政局去。为什么？因为一般人来说，听说要拿税，大家都很高兴，是不是？大家都不高兴，都不想拿税，但是呢，为了奉公守法，就非拿不可，要等到最后一秒钟。那在耶稣的生平里面，也好几次碰到拿税的问题。那今天早晨主耶稣要叫我们要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12章第13节到17节。马可福音第12章第13节到17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同声来念这一段圣经。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就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拿不该拿？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道理，但是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要用这件事情来试探耶稣，来陷害耶稣。那我们必须要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可以变成一个把柄来作为控告耶稣基督的理由。我们知道在这个罗马这个统治当时的世界，它容许有些地方可以有一半好像是半自治的情况，所以这个大希律就统管这个当时的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当他在主前4年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把他所统管的这个地方分作3个地区。那一个地区分给叫做希律安提伯来治理这个加利利这一带跟比利亚这一带的地方，然后希律菲利就治理这个东北方的那个地方，而犹大区跟撒玛利亚这一带呢，他就交给亚基老来治理。那其他两个人呢，都很聪明俊智，一上任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精明强干，所以他们把这个地区治理得很好。但是这个亚基老呢，却是一个无才的人，所以呢，他对当时他所领受的这块地区的治理呢，就非常的不好。所以呢，罗马政府呢，就把他收回来，直接的来统治。那这样的结果呢， 他们这个犹大区跟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就完全失去了自由，并且呢，他们要直接向罗马政府来缴税。那这个缴税的征收税务呢，也引起当地的犹太人非常的不高兴不满意，所以有一个人呢就起来率领以色列人来背叛罗马政府，说我们不要缴税。但是你知道他们这些势力是很弱小的，所以没有多久就被罗马政府将他们镇压并且剿灭。但是呢，这个乱虽然平了平息了，但是在犹太在罗马这个巴勒斯坦地呢，还仍然留下一句话，就是我们不向罗马人纳税，我们不向罗马人来缴税。那因为这样，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来看这段圣经，我们就会知道，当他们这样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控告的理由。那我们从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他们狡猾的试探，十三节到十五节的上半段。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圣经，要接到前面他们也是试探过耶稣，但是呢，现在他们再来一次，他们就打发几个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就着他的话来陷害他。那他们的目的是要从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来找把柄。那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说话也很有技巧，他们也是懂得 psychology， 他们懂得心理学，怎么样先说一些好听的话，对不对？这里说，他说，父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是诚实的？诚实的就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耶稣也说，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他们对耶稣说，我们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所以说你不会口是心非，你不会一口两舌，你说你是什么就说什么。第二个呢，他说你也不看人的面子，不寻情面，不看人的面子。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看面子的时候呢，就会被人受人左右。有的时候我们本来不想做的事情，但是为了面子我们要去做。我们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不管理子，最讲面子。有的时候我也在与人相处的，有时候发现有些做人很难。有时候有人请我吃东西，我说我不吃，他说什么？不给面子。我是吃得饱饱的，我已经吃得很饱，不能再吃了，所以我很诚实，所以我不是口是心非，我很诚实，我说我不吃了，我吃饱了，他说不给面子。所以我们中国人对面子这个问题看得很重。但是呢，耶稣基督在这里，他们知道耶稣是不看面子的，不管你是谁，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因为耶稣基督不是看外貌，你不是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那他们也知道，法利赛人西律党的人也知道，耶稣是诚诚实实的传神道的人，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所说的跟你所行的要相符，要相符相成，你不能够说一样做一样。所以听起来，这两组人把一个很高的帽子套在耶稣的头上，然后呢就可以把它套住。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耶稣这么好，耶稣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听他呢？耶稣这么好，你为什么不信他呢？耶稣这么好，你为什么要陷害他呢？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的，可见呢，人这个信不信耶稣呢，不是理智的问题，理智上都通过了， 你是好人，你是诚实的人，你不看人的情面，你是一个真实的传道人。不是理性的问题，乃是什么呢？乃是道德的问题。啊，除非一个人能够面对自己的道德问题，我们不会来到神的面前。我并不反对科学正道，但是科学只能够把人的头脑转一转，思想转一转，真正的能够改变人心的是道德问题。除非一个人真正的发现自己道德有问题，除非自己人真正看见自己里面的光景，这个诡诈的心思如果不改变的话，诡诈的心思不改变，我们有再好的人，我们有再好的道理，他们也不会去理会，他们也不会去相信，反而专门挑毛病。那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在传福音的这个经验里面，其实很多人在圣经里面，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太聪明，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太笨，因为我们看不懂，我们不了解圣经的话语，所以因为我不了解，因为我不懂，所以我说圣经错啊，这是很主观的一个看法。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在乎内心，真正的问题是在乎道德。所以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罪。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只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愿意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相信他，来接受他。所以在这里，我们从这个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所说的话里面，也可以反映一下今天我们的人性，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世界。耶稣并不是不好，耶稣并不是不可信，而是我不要信他。为什么？因为我不要面对我自己的道德问题，我不要愿意面对我自己的罪的问题。当我不愿意面对的时候，我做什么？当我不要承认我错的时候，我就要说你错，所以我就要挑你的毛病。所以有的人就挑圣经的毛病，这里是挑耶稣的毛病，想要用耶稣的话语来抓住他，然后来使他上钩。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并没有被他们难倒。拿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不该拿？那这个答案是很简单的，拿税本来是该拿的，每一个人都要拿税。刚刚我们念的罗马书13章里面，保罗也是这样说，当得粮的给他粮，当缴税的给他上税。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我像刚刚讲过，如果我们知道问这个问题的背景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就比较难回答了。这个有一点像上次，但上次跟这次有一点不一样啊。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解释一下。那如果耶稣说该拿，那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圣经的记载，就是很妙的微妙的地方，就是说他们派两种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西律党人。那这个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是两个势不两立的两组人。那这个时候呢，同时来找耶稣，同时来想要在耶稣的话语把柄里面，这个话语里面找把柄。所以呢，如果说耶稣说该拿，那法利赛人就会说你是亲罗马的，你是卖国者，你对祖国不忠。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引起犹太人对他的不尊重。那耶稣的名声可能就会一落千丈， 所以他们用这个问题来问耶稣。那如果耶稣说不该拿，不该拿，那西律党的人怎么办呢？西律党的人就会去报告罗马政府，说他是一个反动者，用大陆的话说，是个反革命分子，是个反动者。如果是反动者的话，他们就立刻可以把他捉拿，然后把他定罪，甚至于处死。所以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他们以为这个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他们以为这一下子可真找到了控告耶稣的把柄，又不能说拿，又不能说不拿。但是我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也觉得他们也是笨笨的，因为他们还是不认识耶稣，他们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也是今天神对我们人的一个批判，或者对人的一个评论。我们人常常以为我们是聪明的，其实我们是愚拙的。我们以为我们明白神，我们以为我们明白真理，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其实按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回答。十五节下半段到十七节。那这里我们首先要知道耶稣是谁，我们首先要认识耶稣是谁。那在圣经里面多处地方告诉我们说，他是知道万人的。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里也告诉我们，讲到耶稣知道万人的心，他是知道人心的主。意思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所存的别人不知道，但是耶稣知道。耶稣从人所讲的几句话里面就知道说你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这个想起来也是很恐怖的，但是我们的心如何在神面前是很重要的。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就看出他们的假意，假虚假的意思。我看对照这个父类福音的时候，我觉得马可还客气一点。马可说你们的看出他们的假意，但是马太说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那个比较更严重的字眼。虚假还比较分量轻一点，他们也马太说他们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来，恶意就是要中伤。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假冒为善的人指责他们。有人说耶稣骂人，其实耶稣没有骂人，骂这个字呢都是不好的，那指责呢是应该的。所以耶稣就指责这些人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耶稣知道他们的目的是要试探耶稣，是要把耶稣用耶稣的话来套住他自己。人在神的面前自作聪明，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候，就会显出自己的丑态。耶稣怎么样来应对这个问题？耶稣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拿一个铜板给我。那有人说耶稣那个时候身上连一个铜板都没有，表示耶稣是很穷的，他说要他们拿一个铜板来。也许耶稣有铜板，但是要他拿一个铜板来的话，可能更具这个实物教材的意义。那耶稣这句话拿一个铜板来给我，这句话呢是讲到耶稣非常明白 这个主权的问题。法利赛人他们所想的是纳税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的所想的是主权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重点，主权的问题。那这个钱币是政府的，那古代的皇帝呢，就是一国之君，一国之主。那钱币上的他的像跟他的号，就表明说这是他的所有权。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出来，这是耶稣的智慧。这种的智慧，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没有。大家都知道，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已经掉了几千几万年。根据你的创造论哈，有的人说创世纪到现在差不多一万年，有的人说六千年，还有说几亿年。今天早晨我不是讲科学，所以就是用一个笼统的说，这个苹果呢，从上帝创造以后呢，就一直掉，就掉了几千几万年。可是呢，从来都没有人去想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只等到有一天牛顿发现了地心吸力，他就说：“这个苹果怎么会掉下来？”发现了地心吸力以后，大家都说：“那不是很简单吗？”是很简单，但是呢，我们没有发现，在他以前的人，那么多人没有发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必不好意思。这里耶稣拿出一个铜板来问这个法利赛人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上一次我一直提到上一次不是他们也是来用这个难题来问耶稣吗？说你是凭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情。他们上一次是考量以后说我们不知道，因为那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个答案就是说，如果是从神这个约翰的心里是从天上来的话，如果他们说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听他？如果从地上来的话，那百姓会作乱呢，因为百姓尊他为先知，所以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这个问题呢比较简单，怎么简单呢？因为他说这个像跟这个号是谁的，他们就很快的没有商量。上一次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有一起 study 研究，他们有商量，他们甚至有辩论，他们 argue， 他们辩论以后得出一个答案说不知道。今天他们不用商量，因为一看就知道，所以他们说是该撒的。他们答了耶稣呢，其实他们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窍，还有什么诀窍。那从这个一问一答里面呢，耶稣不是谈论纳税的问题，而是把人生的层面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就是谈到主权的问题。主权的问题，他问的是谁的，说这个铜板是属于谁的，是讲到主权的问题。那如果主权的问题物归原主，那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谁的东西就当归给谁。所以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那如果耶稣的话到此结束，可能大家都会很舒服，因为有人认为税是可以逃的，有人认为可以逃税的，就是也有很多人逃税。在报纸上有的时候看到那些大财阀聪明人是很会逃税的，所以如果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的时候，大家很舒服。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如果耶稣的话指于该撒的物当归于该撒的说，他们还是以为要拿税给该撒。但是耶稣没有停在这个该撒的身上，下面一句话是比前面一句话更重要，他说神的物当归给神，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这个是没错的。这句话他们也不能够变成把柄来控告耶稣，明明这个像这个号是该撒的，给他是应该的，意思说应该拿税，但是没有构成暴乱，没有构成法利赛人控告他是卖国贼，因为这个是每一个凡是有普通常识的人 common sense 都会知道，这个是对的，这是应该的。但是耶稣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他更深一层的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境界里面，想到到底我们属于谁，那就说神的物当归给神。那现在我们就面对着一个大的问题，什么是神的物？什么是神的物？罗马的钱币上面有皇帝的像，有皇帝的号，我们知道这个是属于该撒的。罗马的皇帝的名称叫做该撒 Caesar 啊。那像在犹太人的叫做希律 Herod 也是他们皇上的名号，所以该撒上这个钱上面有该撒的像，有该撒的号的时候，就是属于该撒的物。那么什么是神的物？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我们的身上有神的像，我们是因主耶稣基督的名得救的，所以我们有主的名号在我们身上。当然圣经里面讲你的神的像不是我们这个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是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是神的属性在我们人的身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人就是神的物，既然人是神的物，人属于神，神在人的身上有什么？神在人的身上有所有权。那当神在我们身上有所有权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来说，神在人身上所有的东西上都有所有。神，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名号，所以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的，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有所有权。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有所有权，神也在我们人所有的东西上有所有权，这个也是很恐怖的。所以我们就要把所有的让神有主权，我们不要霸，我们要不要占，我们不要抓到自己的手里面。所以说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而我们是属神的，神在我们身上有所有权，所以神在我们的儿女身上也有所有权。如此类推，我们所有的神在我们身上都有所有权。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神的物归给神，我们有没有把神的物归给神？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自己有没有归给神？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我们有没有把神所给我们的所有的所有权放在神的手中？这一件事情的本身，神的物 当归给神这一句话里面，我们所反应的，我们所做的，就肯定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和耶稣一样，他们没有要人与政府反抗，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如果有人滥用权柄，神会负责。历世历代以来，作恶的掌权者，虽然有一段时间他们无恶不作，他们为非作歹，苦害百姓，但是他们的时候到了，神把他们除灭，并且除灭的禁忌，后世的人都骂他，不再提他们的名号。但是那些按照神的旨意赏善罚恶的，神必坚定他的职位。另外一方面，作为地上的公民，我们也应当做一个奉公守法的人，尽我们的义务。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奉公守法。一个很新鲜的例子就是，昨天我女儿回来，因为她的信件寄到家里，我们都没有拆，她拆开一封信来找我，她说这个是怎么一回事。我这么一看，哎，她的车子被照相，那是我开的。他的车子被照相是我开的，那我就想，哎，那一天5月4号我去威明顿带领一个长子退休会，完了以后师母的护专的同学要在纽约有一个小的这个 reunion 小的同班同学相聚，所以就要我开车送他去。我说好啊。那在这个 New Jersey Turnpike 上面，在这个第16号出口的地方，那我是要到18号出口，但是呢就在16号出口不晓得怎么搞的，就引进去要付那个这个路过路费的地方。那我就看走的时候，哎，看到这一条线呢，上面写18这个 West 的 exit， 哎，我说这个是我要去的，所以我就从那边就走进去，哎，前面一个车呢就这样子开过去了，我以为等到18地方缴税嘛，缴付钱嘛，他走过去了，那我也跟着他走过去了。哎，我走过去了，我说，哎，怎么搞的？今天这一条链不收钱，所以我就等到一直开到18的地方，哎，结果没有18，所以我就一直出去，那天没有缴钱。那我心里面就很不自在啊，很不自在。我说 something 啊，有问题啊，因为我是奉公守法的，从来没有就是在过路的时候逃过去不付钱的。那就奇怪，那刚好就是前两天，这个我的连襟呢，就是师母的妹妹的先生来，我们去参加一个婚礼。他说纽约 New Jersey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天呢，这个机器坏了，收钱的机器坏了，所以很多人不用付钱。哎，我说感谢主，都不用付钱。可是他我女儿回来拆开一封信，里面是一个照相，然后是说我没有付钱，我是没有付钱。那这个是 honest mistake， 所以我现在要处理，我要付。现在我在想我要不要接受他的罚款，因为我觉得我没错了，我的 ticket 都准备好，钱都准备好要付钱，但是没有人收。他说我经过的是 easy pass， 但是我明明看的不是 easy pass， 因为我没有 easy pass， 所以我是 uneasy pass， 结果他没有人收钱。所以那这样一个小事情呢，想起来心里面不是很舒服，也要处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作为一个地上的公民，我们要奉公守法，而尽我们该尽的义务。神设立国家是要保护我们，也给我们享受地上所国家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权利。那我们对国家也应该尽义务，所以应该当兵的要去当兵，应该纳税的就应该纳税。同样的，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对神的国，对天国，我们也是一样，享受权利，也应该尽我们的义务，将我们的时间、金钱、才干奉献给神。因为我们身上有神的像，我们身上有神的号，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所有的也都属神。只有当我们这样尽我们的本分，享受神给我们的权利，我们才能够在世界上平安度日，良心无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教导我们怎样做你的儿女，你也教导我们怎样在地上做人，叫我们做一个合你心意、奉公守法的国民公民。天父，我们求你继续的恩令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是可以守节心清，在你面前存无愧的良心。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